下个礼拜我们也有30周年庆，我们这个教会有30年，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事。刚才主席已经念过这段的经文，是撒母耳记下第13章，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，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感觉。这是一个家里的丑事，是父亲有很多的孩子，家里出现的丑事。这个我们讲到做人呢，这个我们中国人呢，在中国人的哲理上特别讲很多叫做做人的道理，所以我们中国人呢读书啊，这个在座的都是读书人啊，那我们中国人读书呢，是为了当官的。好，这个跟西方不太一样，西方呢很多读书人，其实大部分的读书人都是在修道院里边才读书，好，很多在外面当官的反而不认字的，那个是尤其在中世纪的时候。好，那个我们中国人读书就为当官的，所以读书人有一句话你知道吗？读书人有一句话说什么？修身齐家治国怎么样？平天下。这几个句话，这几个字太有意思了。修身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修身，把自己修养的比较好了一点，哎，对自己要有一个培养，让自己有一个高尚的品德。齐家什么意思？嗯，把家治得好是好的，好，夫妻和睦，孩子都孝顺，孩子也乖乖的，哎，正常的成长，齐家。完了，这些都做完了以后，才能什么呀？治国，出去当官。那治国治到最后了，当个县官，从县官开始做起，一直做到什么？宰相。宰相怎么样？就平天下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很懂得这个做人的道理，好，所以这才是中国人的观念。所以每一个上一个台阶管理者都要有一个基础，你没有这个基础，你不可能成为上一个台阶的管理者。今天这段经文就特别讲到大卫的家。大卫在撒母耳记下里面一上来就讲论说他已经做王了，后来他把约柜运进了耶路撒冷大卫的城。神在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里面特别跟大卫立约说，让你的后裔做王直到永远。大卫也懂得这个道理，懂得这个道理以后，大卫就特别感恩，所以他对神的这个认识，神跟他的在那段时间达到了一个高潮。后来圣经记载，这个大卫出去征战啊，跟周围的仇敌征战，那一征战一连串的胜利，不断的胜利。当然了，人的这一连串的胜利啊，就开始慢慢怎么样，开始就骄傲了啊，那就开始懒惰了。有一天他就怎么样，太阳平息，睡午觉睡到太阳平息，最后他一出来跑到什么房顶上去啊，跑到房顶上去呢，一伸懒腰一发现，哎呦怎么样，哎，因为那是山城哈，他那个山坡挺陡的，那国王住在上面，往下一看啊，就出事了啊。这故事我也不多讲了哈，他后来就跟这个就这个他手下大臣的，就是将军的一个妻子发生这个淫乱的事，结果他借刀杀人，把他的丈夫给杀了。但是没想到他跟那个女子还生了一个孩子。其实13章的前一章就讲论先知拿单责备大卫， 大卫很好，他认罪悔改，但是罪得赦免，罪的后果要遗留在他孩子的身上，所以孩子生病，最后死了。这就是前一章所讲的。紧接着，圣经的作者紧接着把今天这一段经文写在后面。请问，前边的孩子刚死，后边紧接着发生事，是不是紧接着就是上个月发生完了紧接着发生？哎，这不一定，可能中间已经跨越了好多年，可能跨越了一段时间。但是为什么圣经的作者把刚刚他犯完奸淫紧接着并且犯完奸淫，先知有责备有咒诅，咒诅完了以后紧接着发生这件事？这个是有一个这个让读者能够立刻感受到，你做的事，神说刀剑不离开你的家，果不其然就立刻发生了。所以这件事就在他的家里就发生了。这家里边的丑闻在他犯罪之后紧接着发生。首先我们看一个问题，从他的孩子的这些互动里面，我们看第一个问题，家教不严。暗嫩是谁？暗嫩是大卫的长子啊。哎，王的长子身份是什么？是太子啊。我们中国人很懂这个道理啊。太子小的时候要特别的教育啊，你那个皇帝的孩子太多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其他的孩子到底多少个，他最后记都不一定记得明白，但是他一定记得一个人，是谁？太子。所以那个太子是非常重要的，中国人对太子的教育是要特别请老师的，请一个还不一定够，还要请几个老师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未来国家的统治者，所以对太子的教育是非常特殊的，并且太子的一言一行有表率的作用，所以应该太子教育是成功的。但是我们从故事里面看到，暗嫩大卫的长子国家的太子看起来不是这样啊，他对很多的事情并没有了解。他玛对他说，你玷辱我，我何以遮盖我的羞耻呢？并且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。哎，以色列那个时候国家不大，大卫的城也不大，发生一点事你以为没人知道啊？全天下都知啊。所以他这个他玛这个女孩子，你还别说，她还真的了解情况。她说你不可以这样做啊，并且她讲这话是有道理的，是有根据的。摩西五经立位记里边就有讲，你的姐妹不拘是异母同父或异父同母的，无论是生在家里生在外面的，都不可以露她的下体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你的姐妹不管是异父同母的还是怎么样，都不可以发生性关系，这是圣经里明文的禁止。所以他妈这样讲是对的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你不可以这样做。但是他不听，并且他妈还说你不要这样。后来发生了这个，他们发生关系了，完了以后结果他要赶他出去。圣经里说什么？说他以前爱他的心甚，后来恨他的心更甚，他要赶他。他妈就说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赶我出去的这罪比你刚才所行的更重。为什么这么讲？也有道理，因为在申命记里边有明确的记载，说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的许配人的处女，抓住他与他行淫，看被人看见 这男子就要拿五十舍克的银子给女子的父亲，因他玷污了这女子，要娶她为妻，终生不可休她。你强奸要拉出去被打死的，只有一个办法不被打死，就是你娶这个女子，并且娶了她以后终生不可以休她，这是圣经的严格的规定。结果暗嫩就要把他的妹子赶出去，他说你赶出我去的这个罪比刚才你所行的更重，他讲的是对的。以色列人不是一个一般的民族，是神的子民，神的子民，神给神的子民有律法，有规定，律法的工作就是让神的子民知道怎么样活出一个神子民的样式来，这就是律法的作用。并且神在律法书里对王有一个要求，说他若登了国位，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，存在他那里，平生诵读，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。这是神对以后君王的要求，如果你学习律法书，即使你做错了事，你会悔改，你熟读律法书，你会存着一颗敬畏的心，你不敢做坏事。传道书怎么说？最后传道书说，总义来说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当尽的本分。所以神对人有一个很强烈的要求，属神的家庭就应该用神的话来教导孩子，神的孩子应该有高尚的道德行为啊。今天我们华人啊，从亚洲来到美国，这个我在这边也住了好多好多好多年了，住了好多年以后呢，我就发现这个华人的家庭呢，两个极端，很少有中间的两个极端。我说对孩子哈，两个极端，对孩子的教育两个极端，一个极端比较少。他会回到自己的家乡买一个藤条回来，你们见过吗？谁家有？我借一借，但是我现在不太用了，只能给以后给我孙子用了。我真的见过，他回家去买一个藤条回来，哇！现在那藤条做的特别漂亮，还软软的有弹性的哈，不像以前那个藤条那样那个硬硬的，哎，软软的有弹性的。还买个藤条回来，对孩子严格管束。最后那个孩子哈，我后来他因为我们认识了很久嘛，那个孩子呢就是在他面前绝对乖乖的，只要他妈妈没看见，结果怎么样？哎，他就是完全另外一个。这是一种的极端啊，因为他还保持着从亚洲带来的我们的优良的什么传统。但是大部分的家庭来到美国，孩子生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想了，哎呀，从小我的老爸就天天的啊，动不动一巴掌，这个不行，美国是自由的国家，所以怎么样，要自由，给我们的孩子自由。结果大部分的家庭对孩子就是放任，你知道吗？放任，自由，放任完了以后呢还宠。为什么要宠呢？这个我也揣摩人的心理哈，因为我们这个年代的小时候要什么没什么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最后呢，反正那些玩具呢小的时候也没玩过，你现在让我玩呢也不太有可能玩了，那怎么办？让谁玩？让儿子玩。所以呢就一说要哗全都给，你说反正也有点钱了，就什么都给。给到什么程度呢？ 最后孩子就是只有就是要要要。真的，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真的就是这样。其实这种的影响也影响到我们教会。你知道这个在教会里边有的时候很麻烦的。教会的孩子，对不起哈，我这个如果有得罪你的地方你别介意哈，因为我不是针对某个人哈，对啊，这个有些话挺难讲的。真的，因为有些孩子就因为他家里就是这样，那他到教会还是这样，那就教会人看着就很怪怪的，那怎么办呢？又不敢惹，因为好不容易他来了，完了就传福音嘛，啊，来了以后你还把他给惹了，最后一生气又走了，你说就这个挺难的。哎呀，这个以前的时候我在教会里边就曾经碰到这样的事，完了就那个孩子呢四处就是捉迷藏，啊，中午吃饭的时候捉迷藏，哇，弄得我们要死要活的。我说这叫什么呀？所有的人看着他又不敢说，啊，这个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些人一说的时候，哎，你家孩子为什么这样？他说，你家孩子就比较好吗？所以那个人也不敢说，啊，长老不敢说，执事不敢说，那都没人说了，谁说？所以这很麻烦的一件事啊。所以我后来我看了半天，我说没办法了。好，我说我来说，那我只能当牧师的我来干了，这坏人就我来干了。所以我那个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不吃了，就站住那儿四处当警察，啊，完了就四处那看，哎，不许啊，这是讲台，你讲台怎么藏着捉迷藏藏到这儿来了？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不可以的。那这个，哎，这个说了就管用。但是你光禁止不行啊，你得给他疏导啊。哎，我就干脆就是找一个房间，把所有的玩具都给他装在里边啊。哎，以后呢，他们就是不吃饭，他这孩子一吃随便吃两口，哗就跑到那个房间去了，在那房间里边滚来滚去。哎，这也好。哎，起码解决一下点问题呗。这是社会里面面对的很严重的问题呀。这个我认识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小学，好，在我们那边，这个小学呢还挺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很多孩子呢，就是从这个尤其一年级的孩子，就是刚一进来的，好，进来的孩子，那孩子调皮捣蛋，什么人都有啊，什么样的都有，还他用一个办法挺有意思，在美国又不许打，又不许罚，啊，你不信让他罚站久了以后他告你的，所以这个麻烦的很呢。哎，他用一个办法是什么呢？哎，他就跟那个每个孩子说，每个孩子，你呢，这个带一个小本儿。这小本儿干什么呢？每天老师给你一个 sticker， 啊，就是一个小贴纸，颜色的贴纸。这颜色贴纸呢，分三种颜色，一种是红色，一种是黄色，一种是绿色。啊，你们猜猜这三种颜色干什么用的？啊，哎，红色就一定怎么了？这个在这学校里边这一天就是出点什么大事了，啊，完了，黄色代表什么？哎，这个问题不是太大，但是也有点问题啊。那红色、绿色是什么？非常好，啊。后来我就打听他们这么一说，还真的是这样，啊，这个因为他。第一个一上课，他们就开始不断的强调，好，要怎么样做，要怎么样做，是不是？包括去上厕所完了还要冲完了以后，那个老师还要检查看看，好，是没有，完了就给这个什么，啊，全部都有规矩，啊，规矩完了以后，第一个星期上完课，所有的孩子回家，大家都是什么片？都绿色，啊，都什么颜色？最少都是什么颜色？黄色。很多孩子回家都拿黄色，所以那个家长都急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家孩子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天天都有黄色的啊？哎呀，这个完了就赶紧去问老师，老师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老师说啊，他犯了那个事，这个犯了那个事啊，这怎么回事？那回来就赶紧说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可以啊，这个那学生就很紧张啊。那第二个星期怎么样？差不多开始绿色多了。其实有时候需要管教的， 孩子是需要管教的。你不要以为白人，美国白人的孩子是自由的，美国很多白人的孩子管的也很严格的。美国虽然叫做自由，但是里边很多人，很多的家庭不是这样的。你看那些真正自由的家庭都是很有问题的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来到这边错用了自由，真的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。事情发生了，王作为最高国家最高的审判官，有职责的，职责是什么？是审判。所以大卫王听见发生这一些事，不立刻处理。圣经里有明确的规定，犯奸淫的要把奸夫淫妇一并致死。耶稣的时代，有一个人把一个淫妇带到他的面前，也要致死。耶稣并没有反对说要把他致死，只是提到谁没有罪谁就可以打他。那当然每个人都有罪，都不好意思打。所以有明确的规定，但是王本来他有职责要做这个审判官，他没有履行他的职责。对但暗嫩他的长子，圣经里说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。那甚发怒，这个圣经里讲甚发怒什么意思？那就是把什么这个碗啊盘子啊拼命的摔啊，那时候没电视，要电视砸电视啊什么，完了以后呢就甚发怒，这就叫发怒。结果没有任何的处理。对待押沙龙，这故事还没完呢，回家去继续读下边段。押沙龙忍，先忍了一段时间，完了最后怎么样？就把他哥给杀了。你知道吗？押沙龙把暗嫩杀死了，大卫呢？圣经里明确的说，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。大儿子死了，被自己另外的儿子给杀了，他只是悲哀，没有立刻处理。所以你看到这个问题很严重哎。作为一个父亲，又是国王，你不是一般的父亲呢，你不可以随便溺爱孩子哎，你还是国王哎，你还要履行职责哎，你要做表率哎，没有。今天我们对家里的孩子也是一样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家里的孩子的管教不是立刻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们在这个大家聚餐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有一些问题啊。这个我也不针对某个人哈，你们别那个什么哈。这个有的时候就这样，平常在家里不管孩子，一到外边了，一看，你看人家孩子多好，完了结果怎么样？就开始大呼小叫骂孩子。你说那个时候骂孩子管用吗？你知道吗？没有用的，因为你平常不管教啊。完了你那个时候想管教一点用都没有，并且还引起孩子的反感，尤其那个孩子越大的时候反感越强烈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平常你不说我，看见别人家的孩子的时候你就说我。你知道我们孩子最受不了我们这个 Chinese parents 的那种讲法是什么？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多好，你看那个谁多好，最受不了的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这是我们 Chinese parents 最严重的问题，知道吗？天天就是跟别人比较，哎呀，让人受不了。结果就出这个问题，哎，要在家里边管教哎。你平常看见事情就要立刻反应哎。我碰到一个家庭，那个家庭呢是这样，平常呢这妈妈自己看追电视剧，爸爸呢上电脑啊， 到晚上十点的时候，准备要这个睡觉了，突然间发现孩子开始做功课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就发现实际那个孩子也在玩 iPad。到了十点钟的时候开始做功课了，哇，这夫妻俩就开始暴跳如雷，就开始大吵大叫大骂。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说你早，你为什么不六点钟吃完饭啊？七点钟吃完饭的时候就跟他说先把功课做了啊，你坐在我前面做功课，你为什么不这样呢？完了你自己那儿追电视剧，追着追着快睡觉了，你才想起来我孩子做没做功课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你的问题啊，不是孩子的问题啊。完大喊大叫，那孩子呢就是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完了最后不行睡睡觉，睡完觉第二天怎么样？没交作业，没交作业又被骂，所以问题就很多。所以这个问题是谁的问题？是孩子问题吗？是你我们的问题啊。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处理啊。你在家里边不立刻管理，你知道孩子是什么感觉吗？好比说孩子做一些事你没有立刻处理，就是得到你的 permission， 就等于你告诉他可以，就等于告诉他是可以。所以今天的问题就出来了。还有有的时候寻私情，骨肉之情，念骨肉之情，结果你会使你的孩子一错再错。有的时候真的是抓住一件事要立刻处理的。这个我家老大，这个小的时候呢有一件事啊，偷偷跟你们讲哈，别见了他跟他讲这个事儿。这个小的时候呢去这个我们家旁边的那个小学，公立学校，刚去上学啊，他挺高兴的，挺爱去上学的啊。上学呢就跟那些孩子玩啊，反正小学就是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就天天就是玩玩呢，就学会了很多东西。你知道美国孩子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吃，你给他带的午餐就怎么样，吃两口。哇，你们都有经验哈。对，就扔了。所以就是你还唯恐带的他不够，结果还给他多一点，还最好吃的全都给了，结果怎么样，就丢了。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了，这个发现了呢没抓着，所以呢就很难那个什么，所以呢就天天盯着他，盯着他。有一天哎，他扔在这个我们家的这个垃圾桶里边，好，扔垃圾桶了，完了他去上学了。然后回来的时候呢，我就跟我太太说把那个拿出来啊，拿出来搁在这儿，搁在这儿呢。回来了以后就问他，这是你扔的吧？他说是。好，今天你扔了，没有午餐，然后只早晨吃了一点点，完了就午餐没有，并且从现在开始站在那墙上罚站。罚站的时候我还不可以离开，我就坐在他后边，我自己看东西等着，就看着他。哎，你必须得这样，你就坐在那儿坐着，就是等着看着他。哇，一个小时他还觉得没事，两个小时还可以，到第三个小时怎么样，哎，受不了了，哎呦，就开始动来动去啊。第四个小时的时候，哎呀，实在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并且饿的已经都已经怎么样？那时候都快晚上了，饿的已经不行了。我说怎么样啊？他说我错了，啊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那你错了，错了。好，今天的错误在哪里？哪里哪里？啊，那好，这个今天惩罚差不多了。饿不饿？饿，那咱就吃这个。就吃这个，他说好，这玩意儿刚从垃圾桶拿出来，这玩意儿也有点不太干净，咱说不要紧，拿去烤箱烤一烤，消消毒，啊， 完了就给烤了烤，烤了烤一消毒呢，完了结果我就拿给他，哇，吃完了，吃完了还饿啊，怎么办？看着弟弟那儿还有，问他你还吃吗？不吃啊，给我吧，全都给吃了。从此以后，他一直记得，直到今天。后来呢，我们后边的孩子，这个每一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惩罚之前先让他姐姐做见证，做完见证就没事了。但是这个是带来了一个后果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后果你知道吗？就是上次有一次他就跟我讲，他说我现在有麻烦事，因为出去吃东西呢，人家给我多一点呢，没吃完呢，总觉得这玩意儿不行啊，一定要把它吃完，结果减肥永远成功不了。出现问题要立刻处理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孩子的问题不是我们孩子的问题，是我们父母的问题，有的时候对不起，是我们祖父母的问题。产生问题的原因上行下效，大卫多妻。你知道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三章里边记载，有名有姓的大卫的妻子六个，加上他原配妻子米甲，后来的八十八，这都是有名的。圣经里还说他还有其他的嫔妃，一大堆的妻子。但是圣经对于未来的君王有明确的规定，他当了王位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，恐怕他的心偏斜，不可以多娶妻。有一次我查的经查到这儿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就说，哇，那还做王干什么呢？但是圣经里边，其实马拉基书第二章里边说，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为何只造一人？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。一夫一妻生出来的孩子关系比较好。你说多个老婆生的孩子，每一个孩子都不同的老婆，凑在一起怎么样？一定会吵架的，一定算计来算计去的。是，好像你的孩子多了，但是结果带来的是无休止的争吵。下面，大卫犯奸淫，这件事应该全国都知道。你不要以为全国不知道，哎呀，皇帝家这个出点什么事儿，全世界都知啊，知道吗？尤其这么大事儿啊，尤其先知公开的指着他的鼻子那是讲啊，你知道吗？讲的他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啊，那是公堂之上啊，那所有的人都听着，那这消息立刻传的传遍天下，结果怎么样？孩子暗嫩，上行下效，在道德生活上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老爸都这样，那他的儿子一定会跟着这样。还有，杀人，大卫为了抢夺人家的妻子，把他的丈夫赫人乌利亚给杀了。这件事，全国的人都知道。他自己这么做，押沙龙也杀人，他的孩子把他哥哥给杀了，上行下效。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，道德生活不严谨，上行下效。后来亚沙龙和他的嫔妃和大卫王的嫔妃公开行淫呢，随意杀人，没有惩罚，上行下效。大卫是一个好王，总的来说他跟随耶和华，神说这是合我心意的王。他认识神，他写过很多认识神的诗篇，记录在诗篇里。但是他不是一个好父亲，你看看他，你不断的把撒母耳记下全部读过，你就会发现他在孩子处理孩子的问题上非常有问题。我们观察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家庭的孩子，其实你在座的做过主日学老师，你都会有这个经验，你会从孩子的身上看出他父母的影子来。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。我们在家里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孩子的领袖，影响着他们。哥哥姐姐们是弟弟妹妹的领袖，影响着他们。以前我们小被别人影响，等我们长大，我们影响别人。领袖的力量是巨大的。最近我家孩子都在申请大学，那申请大学的时候呢，美国申请大学真的是麻烦得很啊，考试就考试吧，还不看考试成绩，还要看他们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东西啊，这个麻烦得很。其中美国申请大学里还有一条是叫什么领袖能力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那个有一个大学对所有的这个申请人呢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你是不是一个 leader， 是不是一个领袖？”那你们回答，你如果是申请人，你会回答 yes 和 no？ Yes no？ Yes。在座都是领袖。完了，结果呢？哎，有一个孩子呢，他呢一想呢，自己从来都不是领袖啊，所以呢，他就诚诚实实的回答他说：“不是，我不是一个领袖 ，but I'm a follower。”他说：“我是一个跟随者。他申请完了以后呢，那孩子之间就互相分享啊。”哎，你申请哪个学校，对不对啊？你申请哪个学校啊？你那个问题怎么回答的啊？他说我回答就是 I'm follower 啊。那个完了这么一说呢，那别人就怎么说？完了，你一定没希望，对不对？差不多都是这样吧，一定没希望。那他一听，哎呦糟糕了，这玩意儿怎么回答这么老实的，老老实实的怎么回答说是个 follower 呢？哎呀，大学就要这个领袖嘛。所以他一想，完了，没什么希望了，那就看看别的学校是不是有希望能够得进去哈。还没想到这个收到这个学校的信，对不对？那信第一句话先是什么？一般的那个录取通知书。你就看那个I'm sorry， 就没希望。你一看那个什么 ，congratulation， 哇！他打开一看，哇 ，congratulation， 哇！他说他为什么会呢？下边写了一句话，哎，下边写了一句话，下边写了一句话就是这么说，他说我们查阅了我们所有的申请表，发现今年所有的申请人中，我们录取了1400位 leader， 但是我们看到你的申请的时候，我们决定接受你的申请。为什么？我们希望这些所有的 leader 最少有一个 follower。 基督徒首先是一个 follower， 跟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学习他的圣洁，学习他的品德，学习他坚定的信心。 follower 要学习的，在没有领导别人之前，必须先领导自己，让自己去学习，让自己杜绝一切的恶行，控制自己的脾气。中国人讲修身，就是要控制自己，要一个美好的品德。所以基督徒首先第一件事要做的是做一个 follower， 跟随耶稣基督。当你跟随基督很长的一段时间，真的像基督了，你才可以开始做 leader。 那个时候你的品行、你的信心、你的行为就开始影响其他的人。你的跟随者是因为你效法耶稣基督，所以他们看着你的样子就跟随你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一个 follower， 但是当我们年纪慢慢增长，我们就要开始做 leader， 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是学习怎么样影响我们周围的人，影响我们的家庭，影响我们的下一代，影响我们工作的地方，影响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的教会真正成为一个属灵的家，让每一个人成为神的儿女，让世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说，这一群人都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有神在他们的中间。这些孩子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他们效法他们的父母，因为他们的父母效法耶稣基督。愿神祝福我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帮助，真的是求你让我们有一颗顺服你的心，一生跟从你的心，效法你的样式，效法你在地上33年所行的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好好的跟随你，也祝福我们的家庭，祝福我们的教会，在你的面前蒙恩典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